这些的爱强烈多心全属于你，这些的爱强烈多心全属于你，你这些的爱强烈多心全属于你，完全完全，你这些的爱强烈多心全属于你，我将你放心上如印记，待在背上如错记，因为爱情如丝一般坚强，记恨如阴间般残忍，如此深爱终虽无法熄灭。心上如印记，待在背上如错记，因为爱情如丝一般坚强，记恨如阴间般残忍，如此深爱
主，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Sorry，对不起，这边。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是你的爱，是主啊，你愿你的爱，你的祭血的爱，你来融化我们，你来燃烧，你真的是烧掉我们里面一切的邪情，一切的偶像，主啊，你一切的以肉体真的是爱肉体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用一样的爱来回应你，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我们自己那圣洁的爱，那爱就来单单的爱主，爱主，主啊，你真是帮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里面对主的爱真的是能够像火一样，让熊熊燃烧起来，主啊，让我们的眼目单单来定睛仰望你，让我们单单来跟随你。主啊，你来看顾保守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走天路的过程中，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爱主。主啊，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谢谢主，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新的一周这个读经的时间。主啊，你就来借着我们牧师的口来向我们传达主你自己对我们的爱情。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整个的过程中，在整个与主同行的过程中，真的是能够警醒，让我们也能够警惕我们的罪，因为只有罪才这个才会让我们真的是遭到那困难，或者是遭到那审判，没有任何的仇敌可以攻击我们，只有罪真的是让我们有破口，主啊，帮助我们。是吧？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谢谢苏萍。苏萍，我跟你换一下那个主持人，我把它连往那个放到 YouTube 上面。苏萍可以跟我那个换一下啊，可以啊，好，谢谢。我在设置上你们联系。听听我吧，我想可能有一些会在网上听，所以你把它也放到网上。虽然花点时间，但它还是有意义。可能只要有人，我想我们都还是要照顾一下。晚上好。现在写 PPT。我想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到，
可以。
可以，OK，好，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进入到民数记的第25章、26章啊。那我们在进入这2章之前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前几章。我们前几章在讲的内容呢，是很特别的，也是很体现民数记的一个神学特点的。神呢，借着这一个外邦的一位先知，也就是巴兰，他讲了这个4篇的这个预言，借着外邦先知口中的这个弥赛亚预言讲到这有星要出于这个雅各啊，有杖要出于以色列啊，这个在旷野的旅程当中啊是非常令人仰望，
非常令人这个充满盼望的时刻。那么到了25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画面好像急转直下，啊，急转直下什么呢？大家看到右边的这张图啊，是一幅几百年前的一幅名画，啊，这幅画里面描绘的呢，是以色列人住在斯廷的时候，百姓与摩押女子行淫乱的事情，而且是公开的这个违反神的律法而行淫乱的事情。从前面的弥赛亚预言到这里的这个淫乱的罪行，其实只隔了一章的时间。圣经呢似乎有意将这2章的圣经啊这个并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值得警醒的一个真理，就是属灵的高峰啊，有的时候竟然接着的是属灵的危机。当外部的这个咒诅，这个巴兰先知被摩押王请来，本来是要来咒诅的，但是咒诅失败了，因为神只是先知，只能说这个祝福的话。当这样的一个咒诅失败的时候呢，这个仇敌呢就换了策略，从外部的攻击就转为了内部的渗透啊。所以呢，在今天的我们的两章圣经当中，第25章，我们看到的呢是旷野一带的最后的这个失败。那到了26章的时候呢，看到的是新的一代第一次被点名。这两章如果放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时候，就是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同时呢，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啊。那25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了关于斯廷的淫乱，也是这个旷野最后一代的这个旷野这一代的最后的这个失败25章的1到5节，首先在讲的是淫乱与拜偶像是在一起啊。以色列人到了这个斯定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外邦呢用这个摩押的女子这个来引诱他们这个引诱只是一部分。当以色列人跟外邦女子行淫的时候呢，他们就跟着这些外邦女子拜巴利，拜假神。所以呢，这里不单单是道德上的失败，其实也是这里指向的是属灵的这个属灵的背叛因为这个是他们进入偶像崇拜的这个入口，所以呢，神的怒气发作然后呢，第二个部分呢，6到15节呢，就讲到一个特别的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做非哈尼他非常的热心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众人在会幕门口哭泣认罪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以色列人叫做辛利他是西面首领的儿子，当众带着一个米甸女子走进营内，进入他的帐篷，这个时候，这个祭司亚伦的孙子，这个非尼哈，他看见之后呢，他就起身拿着矛，进入这个帐篷里面，把两个人刺死这个我们等一下啊。等一下再详细讲这个按照现在看起来，当然，不适合这样做，但是在当时，确实被称为是对神是有热心的那么，因着这一次的瘟疫呢，死了24000人。到了最后的一部分，这个16到18节呢，神就命令摩西要攻击米甸人，因为正是他们用女子来引诱以色列人。他们引诱以色列人呢，其实就联系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前几章出现过的巴兰前面我们看到这个巴兰好像这个神叫他，神允许他这个去但是为什么我们说他其实他这个他有些地方其实他是顾自己心这里呢，我们又看到，其实用女子来引诱以色列人，就是巴兰的这个献祭这个在后面的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得更详细那么到了26章的时候呢，是经过40年旷野漂泊之后，神就命令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就是亚伦的儿子， 再一次来数点以色列人啊，这个是民数记里面第二次的这个人口普查啊，对应第一次的这个第一次的这个第一章第一次的这个人口普查，所以呢，在1到51节里面都是关于新一代的这个人数，各支派逐一的数点，结果呢是601,730人啊。大家还记得这个第一代啊，第一代我们说60万人啊，都是差不多的数字啊，603,000人啊，所以都差不多啊。
我们
这是您过去之后啊，这个神的子民的数目啊，还是几乎没有减少啊，虽然有审判，但是人数上还没有萎缩。那特别注意的是64到65节啊，这里圣经讲到这些人当中啊，这个。啊，摩西和亚伦在西奈旷野数点以色列人所数的人当中那些人都死在了旷野，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除了这两个人啊。然后呢，52到56节呢，讲的是关于神分配迦南地的这个原则啊，就是按人数多少来决定地业的大小。并且呢，用抽签决定具体的位置啊。神已经开始安排应许之地的这个分配，旷野呢，预示着即将要结束啊。那么在57到62节当中呢，利未人啊被在这里呢是单独的数点啊，共有23,000人啊，跟前面第一次数点的时候是22,000人啊，稍微有一些增加啊。啊，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灵修的圣经是《民数记》的第25章6到13节，以及呢26章，我们也选了一段63到65节啊。我们请两位肢体帮忙来读出这两段的圣经啊。第一段是在25章的6到13节，有没有两位肢体愿意来读出？
以色列的一个人在摩西眼前会，聚会众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到他兄弟那里去。那时以色列人正在会幕门口哭泣。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众中起来，手里拿着矛。跟那以色列人进入内室，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从腹中刺透，瘟疫就在以色列人中终止住了。那次死在瘟疫中的有24,000人。腓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为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热心为心，使我不在愤怒中灭绝以色列人。所以你们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也给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之约，因为他为神热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那我们再看第二段圣经，在26章的63到65节啊。
我来。这些人是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所属的以色列人，是在摩亚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属的。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在西乃旷野数点以色列人时所属的，因为耶和华曾说他们必死在旷野，没有留下一个，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们。
啊，感谢主，这是圣经神的话啊，记载在民数记的25章的6到13节和26章的63到65节啊。我们先来看看25章的一开始呢，就讲到了实亭的淫乱啊。在25章的第1节说，以色列人住在实亭，百姓与摩亚女子行淫乱的事啊。那我们对照前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摩亚王这个巴勒。啊，3次尝试邀请这个巴兰来咒诅这个以色列人，但3次都失败了啊。所以神是保护的神，是外部的咒诅呢都没有成功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仇敌很狡猾，这里他们换了策略， 这个策略啊，在民数记的31章后面啊，我们会看到这一个以女子来引诱这个以色列人，实际上就是巴兰前面讲到这个巴兰先知的这个出谋划策啊，所以我们看到巴兰先知不单是贪这个金钱啊，其实还是在这个背后啊做一些的这个破坏以色列人的事情。那咒诅无法击倒这个以色列人，那但是这个内部的渗透，比如说从情欲、从偶像、从不同文化的这个同化，那我们看到他们想来瓦解以色列人的圣洁啊。那这一次呢，当以色列人在视听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们的背影有。他们与这个摩押女子行淫，而且最重要的是后面啊，就开始拜这个巴利这个皮啊，这个拜外邦的假神啊，这个是问题所在。24000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瘟疫当中死亡这个也是这个旷野40年当中啊，除了第14章的审判之外，最惨烈的一次啊，这个24000人在瘟疫中死亡啊。我想呢，对照我们今天的这个教会，也是一面非常清晰的这个镜子。也就是说，当外部的逼迫无法击溃这个教会的时候啊，仇敌的政策、仇敌的这个策略啊，往往会转化为内部的这渗透啊，或者内部的纷争。这个在前几年啊，这个中国的这一个浙江2014到16年啊，有差不多2年半左右的时间。这个温州杭州整个浙江范围之内，都有一次这个拆十字架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整个浙江注册的登记的差不多将近2000个教堂这个2000个教堂除了个别几个像风景名胜的一些的古迹的地方啊，有3个。那是可以不用拆，其他的都要拆掉啊。有的地方甚至整个教堂都被拆掉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很多的教会都很坚守圣经的立场啊。但是当这一招没有成功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看到后来呢，这个教会有的教会内部就关于这个怎么样来对待这个外面的这个差事家，内部就起了很多的纷争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警醒啊。其实有的时候仇敌的攻击啊，往往内在的攻击比外在攻击更加让人防不胜防啊。所以呢，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6章的圣经里面就提醒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抵挡魔鬼的诡计啊，这个诡计。诡计很多时候就提醒我们，这个魔鬼也是很有策略的，很有方法的啊，会因为失败而调整再策略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小心谨慎的地方啊。接着，这个摩押女子跟这个以色列人这些淫乱的事情，但是我们后面就看到这些以色列人就开始拜这个巴利啊，外邦的这个偶像啊。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在第7到13节里面呢，这个出现了非常这个很特别的一幕啊，就是有一个叫菲尼哈的人，他呢当他看到这个以色列人跟外邦女子行淫乱，特别是在百姓都在那里哀哭的时候，他就手拿着这个长矛，进入到帐篷里面，把那2个人呢当场刺死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呢，神的回应不是责备，而是称赞啊！这个菲尼哈在他们中间以我热心有热心啊！我想这里呢，我们就讲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讲一下为什么圣经出现这么令人不安的一个场面啊！为什么？我想放在我们现在，我们当然是觉得这样处置是不合适啊。但是在当时呢，我想第一个方面就是当时是在一个非常极端的处境下的一个极端的这个回应啊。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是正处在瘟疫当中，而且圣经呢在这段 25章7到13节里面呢，其实有记载，人们呢正在会幕门口，会幕是代表神所在的地方啊，人们在会幕门口哭泣认罪的时候，就在这样一个时刻这个辛利是这个一个支派的首领的儿子啊，公然的无所畏惧的带着一个米甸女子走进营地啊，所以呢，这里已经不单单是一个个人道德的败坏在这里呢，是对整个会众、整个神与会众这种关系要求圣洁的这种颁布命令的一个公开的藐视是在公开进行的一个挑衅所以呢，非哈尼的行动呢，其实在这第一个方面来看它不是一个冲动的事情，而是在这种特别的历史处境之下，对圣洁的一个经济的捍卫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理解这个非哈尼的这个非尼哈的这个热心第二个方面呢，其实神称赞的是他的热心，但是并不是指他的暴力这里的这个热心其实跟我们今天我们在唱这首诗歌这个诗歌有点相似，其实是在讲这一个祭血之心祭血之心好像是神一样有祭血之心因为圣经里面出埃及记，我们学过一些圣经神说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血的神所以神是祭血的神，他不能够容忍他的子民将荣耀分给别人所以非尼哈的热心是对神在这个属性上的一个回应，不能容忍在神的子民中间发生这种公然的这个亵渎所以神称赞的是他的热心，是他的祭血之心，而不是他的暴力那第三个部分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新约时代呢，我们并不是像这个这个腓尼哈式的这种外在的这种物理式的热心其实，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已经彻底的转化过来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对拔出刀来的彼得说：“要收刀入鞘因为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所以，新约在这个罪的这个问题上这个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上，其实已经有些改变这个，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的是，所以我们的兵器是属灵的兵器，在新约里面我们也要有对于神圣洁的热心，对于教会纯正的这个守护。但是我们用的兵器已经不再是那种冷兵器或者热兵器而是透过祷告、认罪劝诫，或者有的教会有教会纪律而不是用这种刀剑来处理这个我想是我们在应用这段圣经非常需要留意的地方这个腓尼哈在民数记里面虽然被称为热心但并不是我们要去学习的效法的这种这种行动这种用刀剑来解决问题的这种行动这个是我们特别要小心的地方那我们看到26章里面呢，就是讲到这个这个新一代的属殿民数属殿民众，在25章我们看到好像这个以色列人这个旷野一带的最后的一次的这个败坏那么在26章的开头，就是26章的第二节的时候呢，神就是要起来要属殿民众这个属殿民众是新的一代了因为这个在25章的时候呢，有些人瘟疫去世，有一些人呢，在旷野这么多年40年的时候呢，已经逐渐的这个死去但是神的计划呢，没有放弃他就要摩西，来数点新一代的这个名字所以呢，在这一部分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这些人当中，特别让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人是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在西奈旷野数点以色列人的时候所数的因为那一代的人他们必是在旷野 所以呢，40年的审判啊，是自自应验啊。那一代的人好像一个都不剩，全部死在旷野，除了这个加勒跟约书亚啊。神的审判是真实的，但是神的应许也是真实的，因为呢，神说那一代人会死在旷野，他们死了，但是神也说呢，他们另外一代人啊，这个会进入到这个迦南应许之地啊，那么新一代人就要进去了啊。同样的呢，这里的人数上其实也没有没有太多的这个差别啊。40年一代人的消失，神要以新的一代来补足啊。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这个需要留意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有的时候我也在想着北美的教会啊，北美的教会呢，整体上而言，我们可以说差不多也是北美的华人教会啊，差不多也是40年左右的这个。华人教会的历史啊，当然，如果你要追溯，当然个别教会蛮长的啊，像旧金山有些教会有100多年啊，但是整体的这个出现大概是40年左右的时间。40年前啊，有些的留学生啊，这个台湾、香港留学生在这里开展这个查经班，后来慢慢的转变成教会啊，那这个是最多的在北美的这个华人教会建立出来啊。那我们又看到呢，这个在40年后的今天啊，这个很多的这个原来的这个教会，有的教会这个人数慢慢的下滑啊，好像老的一代慢慢过去了。有的时候看到这些情况，特别是最近在三藩有一些服饰啊，看到三藩的教会人数上的这个变动啊，有的教会原来20多年前一两百人。现在可能10来个人左右，这些教会只有1/10的人剩下来，或者说多数的，多数肢体，有的可能去世，有的是离开了教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这个感到感慨的地方啊，这个教会人数好像非常的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想这40年过去了。这个神的教会在北美这个地方，人数整体上来说没有少，因为有新的教会起来啊，有新的这个有一些的新型的教会开始起来，我整体上来说还是有增加啊，这个感谢主的恩典，所以这里也是给我们看到神的审判是应验的，但是神的应许也会应验的，神的国度呢。仍然是在那里扩张啊，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真的感谢主。那我们做一个总结啊，这个民数记的25章、26章啊，是旷野一带的这个中牧啊，也是新的一代的开篇啊。在25章里面，主要讲的是食品的淫乱啊，这个是因为这个外邦啊那些啊这个君王啊，这个看到以色列人大军压境啊，就要来攻击以色列人啊！从外部的咒诅转变了内部的这个内部的渗透的一种策略啊！后面呢，我们看到24000人在旷野这个死于瘟疫啊，这个也是最后一次第一代的这个最后一次失败啊，也是可能是非常最惨烈的一次啊。那么其中呢，这个菲尼哈因为他的热心止住了这个瘟疫啊。神呢赐他为平安之约啊，真正的平安建立在对圣洁的持守之上啊，不对罪妥协啊。那26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的一代被点名，人数上跟这个之前出来的时候，真是差不多啊，也是60万人左右啊，没有因为这40年的审判而萎缩啊。那么加勒和约书亚呢，这两个这个。40多年前一直是坚持信心的人啊，仍然是在那里见证了这一代人的这个消失，也见证一代人应许即将实现啊。神的审判是真实的，神的应许也是真实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呢，这两章放在一起啊，一方面，魔鬼的这个策略啊，它真的在改变啊。这个有的时候是外部的。造作有的时候是内部的渗透啊，但是我们要留意的是，神的圣洁不改变啊，神的计划不停止啊。旷野一代落幕，新的一代呢被点名，神的国度呢 比任何一代人都要长啊。那我们来讨论回应的一个问题是在你今天所处的环境当中对你而言，你的这个视听诱惑是什么？什么是视听诱惑？我们说的就是，就是那些伪装的一些诱惑哈，这个要引诱你去离开真神，去敬拜偶像的那些东西啊，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当时很多的以色列人失败了啊，你会不会有在这些的诱惑当中失败软弱呢？另外一个思想的问题是，这个一代人当中啊，第一代人当中啊，只有迦勒跟约书亚，他们是忠心到底的。那么你我是否愿意像迦勒和约书亚一样，在这个事情上忠心到底呢？感谢主，我们今天记得一节圣经是26章的65节啊。耶稣亚曾说，他们必。耶和华曾说，他们必死在旷野，没有留下一个，除了耶弗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啊，这个是在26章告诉我们的信息啊。我们这个圣经马拉松啊，我们今天开始周一啊，我们继续这个民数记的查经，每天的2章圣经啊。那么到了这个周五之后呢，我们就快要结束啊，因为民数记总共36章啊，还有2章，我们在下个礼拜就会结束啊，所以大家也这个要到了这个回顾总结民数记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周末我们希望能够开始这个专题的这个学习啊，这个后面还没有改变过来啊，这个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圣经马拉松大家有没有一些的问题跟这个2章圣经的回应，24章、25章的回应，或者是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今天是第一次参加的，好像有新朋友，如果有的话，我们也欢迎你这个介绍一下自己啊。
不是，请问那个米甸不是跟以色列人很好的吗？就是还是摩西的岳父的那个妻子所在的，怎么他们就之前还邀请他们一起出埃及的路程，怎么一下子到这里双方又成了仇敌，要这样彼此的厮杀，我看着心里还挺难受的。
好，大家一起来回答一下吧。这个
对，
米
因为
甸
那也
啊，
是，那也
米甸跟
是
以色列
当
人征
年，
战还是不少的。
对，而且当时那是摩西旷野40年，在出埃及之前，就是在米甸那边，米甸人应该对他很好，叶特洛还把女儿那个嫁给了摩西，然后一路中间还给摩西出谋划策，我记得前面，对吧？到这里又成了仇敌，这样来相互的那个残杀。
其实也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看圣经有的时候真的也蛮多感慨的啊。也就是说，米甸人跟以色列人其实是有什么亲族的关系的啊。其实圣经里面很多像以色列人跟什么跟雅各跟他的兄长其实也是有这个以扫也是有亲戚的关系啊，但是后面也是有这个敌对的关系啊。这个米甸人跟以色列人其实也有这个亲族的关系。这个米甸人可能同样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圣经在哪里？我看看，在创世纪里面25章里面讲到亚伯拉罕在撒拉死了之后，就娶了一个人叫做。基图拉为妻，生了几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米甸所以米甸人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跟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呢，他们是远亲。然后呢，刚才妹妹也讲了，在摩西逃出埃及之后呢，就是逃到了这个米甸， 然后呢，遇见了这个米甸人的祭司然后娶了祭司的女儿西波拉为妻所以似乎还有这样一层的这一个一层在那里居住过，然后呢，在那里也是被保护过这个他岳父也给摩西献计献策有这样的一种原来的一种合作的一种关系但是在二十五章，今天的25章里面就看到，这个他们似乎是处在一种敌对的关系当中所以好像让我们看到，不单单是这种政治性的、军事性的，当以色列这个大军或者民众，压境的时候这个旁边的四围的这个族裔俱都惊怕这个起来要跟神的百姓对抗另外一个方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信仰的原因，这个不同信仰还是会导致这个族群之间的这种的敌对跟纷争还是会有。其实我记得在四世纪里面就是我们这个摩西五经之后四世纪里面大概第6章里面的时候讲到这个一个人物叫做基甸基甸在酒榨旁边打麦子，为的就是要防备米甸人的攻击所以，我想圣经在后面不少地方其实是，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征战后来基甸用300人击败了这个米甸大军对，所以他们就是一种怎么说呢？有亲戚关系，有的时候也是盟友，但是。今天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仇敌的这种关系。
我就在想，这时候其实摩西还活着呢，对吧？摩西到后面才死的。对，我是觉得，我说这个米甸算是他的那个妻子的这个家乡，所以我觉得还蛮心痛的。然后那个，以色列人不许他们的那个，不许他们的年轻人和米甸的女子们通婚，但摩西自己实际上娶的就是米甸的女子呀，所以好像也有一点困惑在这里。摩西自己可以娶米甸女子，不让他们和米甸的女子来通婚吗？不过我也在想，或许这里的就是不单是通婚的关系，而是他说是淫乱的关系，可能是婚外的那些吧，还是说就彻底不许他们和米甸女子通婚了？但摩西的例子实际上是一个反例啊，是他们的领导人自己可以跟米甸女子来通婚，不让下面的人来，我心里有一点过不去哈。回头我再来问问那个 AI，看看他怎么回答。但是第26章实际上
或者我
有，
这里稍微简
让
单
您
补充
先
一下，
说一下，对，
对，我觉得这里可能就是一个有一个处境的关系也就是说，不仅是摩西娶这个外邦女子为妻，其实在埃及的时候，肯定是也是有这个以色列人娶埃及女子为妻的。那关键问题就是在特别的时候，这个神在这里这个民数记或者我们读到这几章的时候，在某一些特别的这个时候，在旷野的时候，或者在强调圣洁的时候，在强调这个要防止去敬拜假神的时候的一些的颁布的这个条例，我想还是有一定的处境性这个问题，可能就是除了你刚才前面提到的几点之外，
我有个想法，不晓得对不对？就是说，对以色列来讲，因为有神的律法，所以说跟外邦人结婚，或者是说像这个25章，这个是行淫，对以色列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邪恶，就是说会扰乱他们敬拜独一的真神这件事情，是会有问题。但对于外邦人来讲，从他们的观点来讲。他们如果把女子嫁给以色列，他们就觉得这是一个通婚就是一个结婚，就是好像他不觉得，可能不太觉得说这是坏事。是那像这个摩押女子说跟以色列行淫是叫他们去拜他们的神，对他们来讲，他们是就是说好像是一个
自
很
然，
正常的事一样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说这个是 会是干犯到这个独一的真神，因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神。
对，是。
谢谢你的牧师和，各位弟兄，对，我得好好想想这个事儿，我脑子里还没完全想明白。对，那其实26章倒让我更加受感慨，因为中间确实是就是其实是很枯燥的哈，就是数多少人多少人，当然中间提到了那个除了那个约书亚和那个加勒之外，其他的那时候都死了的，那跟前面的应验了。那另外还有26章的第11节，我再次看到，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就想到前面可拉党来叛乱，但是神还是给了他的后裔啊以慈悲啊，那我觉得还蛮让我感动的。那最大的那些人数的对比，我就跟第一次来普查的时候的对比，就看到了两个支派的人数的对比特别大哈。一个是那个西缅支派，哇，他们上一次是59,300人，这次降到了22,200人，一下子少了一大半哎，我觉得还蛮让我惊心动魄的这个。可能这一次的，我在想西缅支派的这一次的那个，降少了这么多，是不是跟刚刚25章的那个瘟疫是西缅支派的那个新力引起来的？所以神降下瘟疫，死了这么多人，可能中间，24,000人，可能大部分都是他们支派的吧，有。是不是有可能哈？然后另外一个多了特别多的，是马拿
马拿
西支
西，
派。
对。
对，我好奇为啥加了哈？马拿西上一次我看了一下，他的人数是32,200人，这次是52,700人，等一下子多了3万人啊。那这个马拿西这中间有做过什么特别那个的事吗？还是什么原因吗？我还没想得明白哈。对。
对，我想圣经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讲得特别的清楚，但是呢，有一些的这个整体的圣经综合起来，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的线索跟参考。首先我们看到的一个大的方面来说，两次的这个民众的这个数点人数呢，是整体来说是差不多的啊，这个60万左右啊，这个没有跌多少，或者也没有涨太多。其次呢，我们看到中间的个别支派的这个增加跟这个减少，最明显的就是西缅支派这个减少了这个37,000人啊，这个。这个跌的确实是有点多啊，就超过一半左右啊。我想这个可能圣经是在给我们一个看见，是可能西面支派的人，他不单单是一个人，或者说他不单单是领袖，可能是也是影响到整个支派的这一个受损啊，或者整个支派在圣洁上的没有这个慎重的这个对待啊。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公然违反命令的这个人是西缅支派的这个首领的儿子，这个新利啊，就是西缅支派啊，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严肃的一个提醒啊，就是领袖的罪可能也是整个族群的群体的这个罪啊，这个有一个罪的后果，或许是有这个提醒。对，这个马拿西支派。当中大幅增长啊，那边的人的减少，主要就是在马来西亚支派当中增加了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或许是跟他们的信心有关，这个是可能是神特别的祝福的啊，这个支派，但也有可能啊，但没有写得很明确啊。
然后再讲一点，就是说，在25章第9节讲到说，遭瘟疫死了有24,000人，那这跟这个西缅支派减少人数好像有点类似哈、哦。当然，瘟疫的不见得完全是西缅支派，可是搞不好有很多就是， 另外一个说马来西支派啊，那个人增加很多，原因不知道。但是后来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马来西就有半个支派是在这个约旦河以东，然后半支派在约旦河以西，他们分的地就特别多，
特别
这
多，
是后来的结果。
是。
以色列的儿子，我觉得还是蛮蒙祝福的。这一路下来，对，我也觉得那个若非那24000人，可能大部分都是西缅支派的，因为是那个第14节说，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一个宗族的首领。我估计由他带头，他下面的人也好不了。
对，我想我们看到了一个几个很重要的这个人数对比当中啊，很细心的这个发现啊，对，还有这个刚才妹妹也讲了这个可拉的后裔，对，在这里还是出现，哎，这几个方面可能就是两次数点这个民众的比较一个重要的几个细节的这个点啊。
另外，我
可
还
怕
看
的话，
到，
这个没有死，特别
对
强
对，我
势。
觉得这儿也是有很大的慈悲跟怜悯
怜
在
悯，
哈。那个之前读民数记上面那些名字，那个头都炸掉了，因为也不知道他们在说谁谁谁的。现在因为一点一点读下来，跟后面的有的东西，就是有的部分连起来，哎，开始对一些名字就有感觉了，然后相互的去验证着去看哈，就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那些名字都开始有故事，有那个内容在了。26章读的时候，还有一个名字让我比较有感触的，就是26章33节说，西佛的儿子西罗非哈没儿子，只有女儿。西罗非哈女儿的名字就是马拉挪阿。那个字读什么呀？耶拉，那个字我不认识。利加德萨，就是他就把西罗非哈的女儿的名字列出来。女儿的名字一般是极少在这种情况下被列出来的，对吗？可是在这里列出来，他对，这是属于马拿西的各族。是因我记得在民数记最后开始分那个产业的时候，那个西罗非哈的女儿还专门有一幕是讲他们说他们的父亲没有儿子，他们也要来求能够得到父亲的属于父亲的那块地，通过他们几个女儿把它延续下来。对，所以在这里就提前把他们给说出来了，我觉得还给后面的故事埋下了一个伏笔，我觉得还蛮好。
对，我觉得妹妹发现了很多细节啊，这里是出现这个女儿的名字啊，可能就是这个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啊，所以只有女儿啊，但是也有可能不止她一个哈、啊，在这里特别记载了她的这个5个女儿的名字啊，
因为后
慢慢。
面我记得是到最后的时候讲嘛，那按照从前的是没有儿子的话，那个他的产业就要被兄弟给继承了。这
啊，
是
其他的兄弟，
对对，但是因为后来西罗菲亚的女儿他们挺勇敢的站出来，说那个如这样的话，他父亲的名字就会被遗忘了。然后他们请求获准可以继承他们父亲的产业，哎，还最后还他我记得是到了那个就是利未人到了那他们那个帐篷的那个门口，他们来做这样的请求哈，还最后好像还求告耶和华之后，还同意了，所以从那之后女儿可以先于那个兄弟来继承了。哎，我作为女性，我在这里还稍稍高兴了一下啊，要不然心里老觉得女儿们，好像不被认可的那个隐隐的，有时候还是有那个感觉出来。当然在旧约那个时代了，
对。这个可能为我们明天的查经埋下伏笔啊。27章就会讲到这5个女儿站在摩西祭司面前啊，这个他们来申诉的故事，
是。我觉得他们还挺勇敢的。
非常勇敢。对，好，感谢主，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或者是回应。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民数记的25章、26章，要不就查到这里啊？我们一起以祷告来回应，好不好？今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早上、在晚上的时间就带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灯、路上光，也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是我们的这个警醒，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跟随你的路当中，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眼光的这个转移，但是求主亲自的这个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眼目归回在你圣经的话语当中，归回在你所爱的这个群体当中，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眼目单单的仰望你，并且能够保持一颗单纯的眼睛、单纯的心来归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阿门。
天父，感谢你，我们新的一周开始，新的一周的圣经马拉松的学习也继续开始，也感谢你这一路我们民数记即将要学完了，这最圣经中几乎让我感觉最难的这几个一路一路的，从利未记到民数记，也都在你的带领下，我们牧师、师母和同工的。你带领下我们这样一天一天的把它写下去感谢你，让我们诸位弟兄姊妹和朋友，我们依然在清晨，在夜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渴慕你的每一句话，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后续的学习，也保守这个周五美国的周五和中国的周六，周牧师的分享，特别的让人期待，我们后面即将开始的，每周一次的带领，求你能够与牧师同在，也给他以足够需要的休息，也继续的大大的圣灵充满他。感谢神，你派这样的牧长来每天牧养我们。呀，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让我们有一颗能够听见你的声音、顺服你的心。祷告，以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那我们一起来集结圣经吧。大家今天想起哪一些圣经？
不太好找的哈，好像。
哎，我想两处的圣经可以做参考，一个是这个26章的结尾哈，这个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还有一处就是关于可拉的，
对，我也是看到了，克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好像这个是唯一的一个地方，也是我心里读的，在这2章的时候比较触动的。我觉得神还是有怜悯的神的，在绝望中的时候，还是给留了一条那个来呀。要不我们就读那个11节。
11节，OK，好，那若冰帮我们来拍一下吧。那我来这个读啊，这个民数记第26章的11节啊，我们看到神是有特别的这个怜悯啊。我先读一遍啊，等一下我们第二遍的时候，大家一起来记，一起来背啊。
方便的弟兄姊妹朋友可以打开视频哈，如果不方便也没关系，对。
好，方便弟兄姊妹就打开摄像头啊。这个《民数记》第26章11节说："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啊。"我们准备好了就一起来啊，《民数记》第26章11节："然而可拉
拉
的
的
众
种
子
子
没
没
有
有死
死亡。"
亡。
哇，感谢主！
感
哇
谢
塞，
神，
丰
在
富
这
的
个
灵
死亡
命。
的关那个声音上，把照相照起
哈
来。
哈哈！
那个王子还好。
哇！
呀，谢谢牧师，真的是想着马上这周结束，我们就是一天就能读完了哈。对呀，民数记好难呢，我昨天也是
真不容易，
看
对。
到。